今天我们来回顾一下本周市场的热点消息。2026年上半年正式收官， A 股交出了成绩单。虽然指数看去很美好，但看个股又是另一回事了。科创板半年涨幅高达 64.25%， 创业板紧随其后，累计上涨 35.77%， 深成指涨幅 19.94%， 沪指垫底只有 3.16%。虽然部分指数红得发烫，但七成个股在下跌，跌幅中位数达到 15.5%。 截至6月底，接近1900只个股创出年内新低，生物医药、机械设备、计算机、汽车这几个板块是重灾区，这些新低个股平均跌幅接近三成，中位数跌幅同样是三成。指数涨，大多数股票跌，这就是今年上半年 A 股最真实的写照。而基金市场的表现比股市整体显得更弱一些。澎湃新闻等媒体统计，4000多只股票型基金平均收益 11.18%， 5000多只混合型基金平均收益 17.74%。 2026年之前成立的老基金平均收益率 10.73%， 但中位数只有 1.74%， 其中的差距非常悬殊。不过基金市场仍然持续升温。根据新浪基金统计显示，2026年上半年公募新发行905只基金，创下2021年以来的新高。背后的原因主要就是由于国内存款利率持续走低，居民理财需求不断增长。根据证券日报6月30日消息，截至2026年5月末，全市场银行理财存续规模达到 35.1 万亿元，创历史新高。4月增加 2.6 万亿元之后，5月又增加了 0.6 万亿元。财经网7月2日援引高盛的预测更值得关注，预计到2035年，房地产在中国居民总资产中的占比将从 52% 降到 42%， 股票占比则从 6% 升至 11%。 而且由于越来越多居民通过公募基金间接持股，实际占比可能更高。追求更高收益是人之常情，与之不同的是，美韩两国的散户正在疯狂加杠杆的路上越走越远。 FINRA 数据显示，截至5月末，美国保证金债务同比暴增 54%， 达到创纪录的 1.4 万亿美元。 FactSet 数据显示，今年从对冲基金到 Robinhood 上的年轻散户疯狂涌入杠杆 ETF， 不到三个月，相关基金规模接近翻倍，达到创纪录的2200亿美元。韩国这边同样疯狂，只是散户不断加注的同时，外资却在疯狂撤离。蓝鲸新闻报道，6月29日，外资净卖出 7.7 万亿韩元韩股，创下历史最大单日净卖出纪录。韩交所数据显示，今年年初到5月底，外资连续5个月净卖出韩国股票，累计卖出127万亿韩元，是2025年全年的10倍以上。五月单月抛售就达到 47.019 万亿韩元。养老金和险资这类低风险偏好资金也在同步撤出，分别净卖出 4.6 万亿韩元和 3.7 万亿韩元。而撑住韩国股市的只剩下了散户，截至五月净买入76万亿韩元，超过本土机构和外资投资者的总和。个人投资者成交量占比飙升到 71%， 成为市场绝对主力。而在这种结构之下，韩国股市的波动率注定会进一步放大。接下来我们再来看本周公布的经济数据。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6月中国官方 PMI 重返扩张区间，环比上涨 0.3 个百分点，达到 50.3%。 大型企业和中型企业景气度较高， PMI 分别为 50.7 和 50.5， 小型企业继续疲软，PMI 只有 48.2%， 环比下降 0.3%。 新订单指数环比大幅提高 1.3 个百分点，达到 51.2%， 创年内次高。生产指数虽然仍然高于新订单指数，达到 51.4%， 但两者差距已经微乎其微，这在长期供求失衡的中国经济里相当罕见。再就是跟出口相关的新出口订单表现亮眼，六月数据为 50.1%， 创下一年多来的较高水平。遗憾的是，订单不差，就业却仍然不行，从业人员指数为 48.5%， 环比下降 0.1 个百分点，持续处于荣枯线以下。 小企业和大企业分化，就业和生产分化，这就是当下中国经济最典型的结构性特征。而六月的 PMI 趋势和企业营收利润数据基本吻合。统计局数据显示，五月规模以上企业收入增速为 5.5%， 利润增速大涨 18.8%， 双双创出新高。其中电子行业的支撑作用最明显，一到五月电子行业利润增长 103.9%， 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 43.1%。而其余行业则相当惨淡，农副食品加工业利润下降 13.3%，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下降 13.7%， 汽车制造业下降 19.8%，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下降 37.4%，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下降 48.9%。 这些利润不佳的行业恰恰就是股市里不断创新低的那些板块。另一边，美国本周也公布了一个重要数据。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六月非农就业新增 5.7 万人，远低于市场预期的11万人，是近四个月以来最低水平。而且四月和五月的数据合计还被下修了 7.4 万人，似乎劳动力市场突然一下就从过热变得疲软。数据公布后，交易员迅速把加息预期推迟到今年12月。美债收益率随之下行，美元走弱，黄金白银涨幅扩大。不过就业真有这么疲软吗？分行业来看，休闲酒店业是六月最大拖累项，就业人数从上个月增长4万人变成这个月减少6万人，净变动高达10万人，创下2020年以来最大单月降幅。这个结果确实出人意料，因为此时正值世界杯期间，市场普遍预期赛事会带动休闲酒店季节性回暖，高盛此前还预计世界杯会给六月带来额外4万就业。可现实是，季节性效应似乎被压缩到了一个月里，酒店在五月快速招人，又在六月缩减编制，有点匪夷所思。当然这只是一个月的单点初值数据，后续被大幅上修也不奇怪。除了休闲酒店，信息技术、金融、专业服务和制造业这四大核心行业里，信息技术延续疲软，制造业低位徘徊，但金融和专业服务的变化非常明显，而且都是正向的。金融从净减少 2.2 万人变成零新增，专业服务从增长 1.1 万人提升到增长 3.6 万人，两块合计正向贡献 4.7 万人，是2025年11月以来的最多贡献，而且呈现的是跳跃式增长。如果把信息技术和制造业一并纳入，四大核心行业的就业总数反而是半年以来的峰值，用三个月移动平均来平滑，更是2023年4月以来的最高值。薪资方面，本月环比增长 0.3%， 符合预期，和五月保持一致，同比增长 3.5%， 达到 37.64 美元。失业率从 4.3% 小幅降到 4.2%，但这次下降的主因不是更多人找到工作，而是劳动力参与率下滑。劳动参与率从 61.8% 降到 61.5%， 创下2021年二季度以来的新低。如果剔除新冠疫情时期，已经是50年来的最低水平。参与率快速回落的一个重要背景是移民人口的变化。在美国，移民尤其是非法移民的劳动参与率普遍超过 90%， 是所有群体里最高的。而川普重返白宫后推行的严厉移民政策，不仅减少了合法移民，更严厉打击了非法移民。这被认为是2025年2月以来劳动参与率急剧回落的主要原因。与此同时，从事兼职工作的人数也在减少，进一步压低了新增就业和失业率。综合来看，六月非农报告整体呈现的是数据降温，并无过热的迹象。新增非农就业边际大幅回落，远不及市场预期的一半，前两个月的数据也被大幅下修。从市场反应看，非农报告公布后，美元指数下跌 0.54%， 两年期美债收益率下行 4.6 个基点，十年期美债收益率基本持平。联邦基金期货市场定价的今年加息次数从 1.45 次降至 1.18 次，市场完全定价的加息时点从10月推迟到了12月。 而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此前也公开表示就业形势稳定，并继续强调把通胀降到 2% 目标的重要性。也就是说，现阶段真正能改变货币政策方向的很可能不是就业数据本身，而是通胀能否出现超预期的变化。再来看当下的绝对热点，本周 AI 行业消息之密集，足以让投资者惊出一身冷汗。澎湃新闻6月29日消息，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计划投资5180亿美元，在韩国西南部建设4座半导体制造厂。韩国产业通商部长官金正官表示，韩国会加快西南地区的审批和建设，迅速扩大存储芯片产能，同时中部地区重点发展先进封装技术，东南部地区发展成为半导体材料、零部件、设备以及下一代功率芯片的中心。韩国总统李在明表示，现在正进入一个瞬息万变的时代，速度是唯一的生存之道。韩国将调动一切公共和私人资源，构建一体化的人工智能生态系统，加快半导体建设。7月1日，韩国媒体《经济日报》披露更多细节，三星集团与 SK 集团未来十年将投资 1.3 万亿美元用于半导体产业。三星和 SK 海力士预计在光州各自建设4到5座半导体工厂，三星还计划在中青南道建设芯片封装厂，SK 海力士则在中青北道扩建闪存工厂。这样一场史诗级扩产消息传出后，全球市场立刻炸锅。支持者认为需求严重匮乏，扩产越多赚得越多，反对者则担心存储价格的崩塌会比预期来得更快。界面新闻等媒体报道，除了韩国厂商，美国和中国的存储企业也在积极扩产。美光预计2026财年资本支出将达到史无前例的270亿美元。中国两家企业也计划大额 IPO 募资，用于扩产和技术改造。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就在三星和 SK 海力士宣布扩产的同时，韩国媒体 ATNEWS 爆料称，两家企业计划压降供应商的供货价格，撤回年初已经上调的半导体基板交货价格，撤回幅度在 3% 到 4% 之间。韩国行业人士担忧，这会让基板厂商陷入双重困境，原材料成本仍然高企，交货价格却面临下行，利润空间被两端挤压。三星和 SK 海力士之所以敢这么做，靠的是市场只剩一两个买家时形成的垄断优势。不过供需关系一旦逆转，他们同样会陷入危机。而几乎就在同一时刻，美国科技巨头这边 AI 支出正在被重新审视。腾讯研究院文章披露，6月30日，微软正在收回内部 Cloud Code， 也就是 Anthropic 推出的 AI 编程工具的许可，原因是 Token 消耗剧增，成本暴涨，但产出质量并不理想。采取类似行动的还有亚马逊、 Uber、 Meta 等公司。7月3日，海外媒体披露特斯拉的 AI 限制计划，内部备忘录显示，从7月6日起，员工个人每周用于 AI 工具的支出将设置200美元上限。再看看 OpenAI 的算力采购和成本消耗就能明白，眼下所谓的 token 经济还谈不上真正的经济。据统计，OpenAI 目前的算力采购协议规模已经超过10000亿美元，但年化收入仅有330亿美元。一旦终端客户的 token 消耗不及预期，这些采购协议随时可能沦为一纸空文。有机构测算，按照目前的算力供应规模，终端消费每年需要达到20000亿美元才能勉强匹配。而大模型能力相对最弱的科技巨头 Meta 最先坐不住了。彭博社7月1日，援引知情人士透露， Meta 正在制定全新的云业务计划，准备向外部客户出售计算资源。不少媒体在显眼位置报道了这个消息，算力过剩四个字一经披露迅速发酵。当天美股，隔天中韩日股，算力硬件板块集体大跌。算力是否真的过剩，客观来看要分情况讨论。对 Meta 这种大模型能力偏弱，又采购了超量 AI 算力，而老旧算力还面临巨额折旧压力的科技巨头来说，可能确实存在结构性过剩。其实 Meta 真正的问题在于，如果自身的大模型或者智能体发展不及预期，又没有类似微软亚马逊那样的云服务业务做对冲，财务表现会很难交代。 路透社7月3日获取的一段内部录音显示，扎克伯格承认公司 AI 智能体研发不如预期，组织架构也存在短板。我们并不否认，人工智能仍然是这一轮经济增长的绝对引擎，但风浪正在明显增加。也许对于习惯驾驭风浪的人来说，风浪越大，鱼越贵。但这些接连不断的波澜一再地提醒我们，任何一次产业浪潮的发展都不会一蹴而就。互联网、电动车、传统汽车这些产业曾经的辉煌也在提醒我们，好行业、好公司并不完全等于好股票、好的行情。离我们最近的例子就是中国的新能源与电动车产业。比亚迪、宁德时代这些龙头企业的产品力是真的，渗透率快速提升是真的，在全球的竞争优势也是真的，而且这些判断放到今天依然成立。可如果在2021年新能源最狂热的时候重仓买入相关基金，那接下来两三年要经历的就是腰斩式的回撤。整个产业本身的故事一个字没变，行业赢了，持有人却未必赚到钱。原因不是方向看错了，只不过是入场的价格已经提前透支了太多年的美好预期。再往前看，1989年的丰田和索尼那才叫真的强，日本制造业的质量管理可谓世界一流，这些事实在泡沫破裂后的二三十年依然成立。但这不妨碍日经指数从高点跌去 80%， 也不妨碍持有者经历30年的漫长等待。2000年的互联网泡沫同样如此，那一轮最看好的方向，互联网普及、电子商务、云计算，几乎全部预期成真。可当年纳斯达克照样下跌将近 80%，像微软这样的顶级企业股价也耗费了十几年才重新回到泡沫时期的顶点。方向对了并不代表买入的价格是对的，产业的巨大浪潮也不确保每一个资产持有人都能赚到真实的收益。还有一点必须提醒大家，算力扩张、大模型竞争、科技巨头的大规模持续投入，这些虽然主要发生在美国本土，但风险却是全球性的。一旦美股 AI 资产出现真正的系统性回调，无论日股、韩股、台股还是 A 股的相关资产都很难独立于这个冲击之外。